呢一卷嘅福音书系特别多记载耶稣嘅教训。我曾经同大家一齐查考过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系耶稣教导嘅精华，系对天国子民要求嘅一个嘅大宪章。然后早两个礼拜我又同大家思想过差传宝训。登山宝训系记载喺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差传宝训就记载喺马太福音第十章。然后有人话，当我哋继续睇马太福音嘅时候，当嚟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系一个好关键性嘅一章，因为开头嗰十二章就描写耶稣比较多系喺南边，喺巴勒斯坦嘅南边嚟到做传道嘅工作，而且耶稣基督比较多是去到会堂里面来到去讲道，因为会堂就是最多犹太人的地方。但似乎耶稣的讲道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当时那些领袖阶级、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他们对耶稣非常之不满，所以耶稣似乎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在会堂里面讲道。于是由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开始，似乎耶稣就转变了一个的形式，他比较没有那么多去到会堂了。那耶稣在哪里讲道呢？耶稣很简单，行到哪就讲到哪，行到海边那就在海边讲道，去到人家家那就在家讲道，在家行神迹。耶稣就开始是比较一个在一个很随便的环境里面，在接触到群众的地方就开始讲道。而且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开始，耶稣用一个最独特的形式来到去讲道，是什么呢？就是用比喻。因此有人叫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比喻宝训，是耶稣特别多讲宝喻、讲比喻的一篇的教训。我想问下大家，如果我请你数一下，你记得耶稣教过你啲乜嘢啊？耶稣啲教训有啲乜嘢？我谂好多人数出嚟嘅咧，都系比喻喎、啊、我谂你好熟嘅咧就系好撒玛利亚人啦、啊、我谂你好熟嘅咧就系十个童女啦、啊、我谂你好熟咧就浪子回头啦、啊、我谂你好熟咧就一百只羊见咗一只出去揾啦、啊、我谂你喺你嘅记忆嘅里边啊，你能够数得出嚟耶稣教咗你乜嘢？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噏得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比喻。因此比喻在耶稣教导的方式里面占了一个非常之重的比重。原来耶稣很爱用比喻教训人，原来耶稣很擅长讲比喻，而且比喻有他独特的地方。因此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看什么叫做比喻，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特别更加重要的就我们怎样去解释比喻。比喻不可以乱解的，比喻很容易会解错。或者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什么叫做比喻。请大家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的比喻是分布在四福音的里面，由第三十节开始。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节开始，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嗱，呢度有两个好重要嘅字，第一个就系比较，所以比喻呢个字 parable 嘅意思呢，就话将两样嘢摆咗喺度，互相嚟到去比较一下。所以耶稣话天国，你可以用乜嘢比较呢？就即系话两样嘢我而家摆咗喺度啦，你而家咧嚟到去比较一下。第二句说话。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即是说有些东西本来你不明白的， 乜嘢叫做天国呢？哇，天国啊，真係好难明喎、啊。天国入面应该有公义啦、啊、天国呢应该好圣洁啦、啊、天国呢应该好善良啦、啊、一切嘅嘢都係好抽象㗎、啊。我哋人呢对于嗰啲抽象嘅嘢呢係好难去明㗎。譬如我请你下一个定义乜嘢叫做美丽、啊。啊你好难咩叫美丽。咩叫做公正呢、啊、你又好难諗咩叫公正。但如果你用一啲嘢嚟到做比方啊你话公正好似包青天咁样啊佢係一个好廉洁嘅官啊佢一个呢主持公道嘅审判官啊咁你即刻就明咩叫公正啊咩叫美丽呢啊你话呢啊好似啲花咁靓啊咁你即刻就明啦咩叫靓或者呢好似某一个嘅女子咁美丽。即係我諗当你将一啲好抽象嘅嘢具体化嘅时候啲人就明啦。所以耶稣佢係想讲好嘅真理俾我哋听但怕我哋好唔明我哋冇辦法捉得到耶稣要讲乜嘢。因此耶稣用比喻就能够将嗰啲嘅真理表明出嚟。因此呢度我諗大家都比较明乜嘢叫做比喻我哋继续睇落去。第二十一节马可第四章二十一三十一节。佢话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咁呢个呢是比喻其中的一个。耶稣说天国你怎样比较它呢天国你怎样表明它呢它说很简单好像一粒的芥菜种。它说芥菜种呢种了在地下的时候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原来犹太人习惯了形容小用什么形容呢譬如我们中国人都是哎芝麻那么小的嘛即是你都会用芝麻但是是不是芝麻真的最小我想还有一些东西小过芝麻。不过我们就说哎芝麻绿豆的事这么小的事就好像犹太人一样哎芥菜种那么小的嘛小到不得了。其实芥菜种真的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还有些种子更小。不过惯了即犹太人惯了用这样形容总之所要表明所要强调的就是这样东西小小到不得了好像我们说芝麻那么小的那么但是这样东西很怪、哦、当你种了下去之后你就长大而且长大比其他的菜都大其实芥菜种本来不是菜来的那菜有几大最大的那棵菜都是很小但是很奇怪、哦原来芥菜种一路种的时候它可以高到好像树一样。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的游记就是有一次他去巴勒斯坦他说他见到一棵的芥菜种有一个人骑着匹马那么高。因此通常来讲如果那些芥菜种是长得大的话通常可以高到八尺到十尺那么高。那就不是菜的了那是树的了。所以这里呢有少少好特别嘅嘢本来芥菜种系最细但而家呢就强调佢嘅大啦当呢粒芥菜种一路发展嘅时候系大大到一个嘅程度好似一棵树一样唔单止好似一棵树佢话甚至天空上面嘅飞鸟都要嚟住喺呢棵树嘅上面住喺佢嘅枝头上面。咁耶稣就讲完啦佢话天国就好似咁啦。啊咁我哋就要明白下比喻系咁样嘅意思。咁而家我哋要嚟睇下点解耶稣要用比喻先得㗎我哋继续睇马可福音第三十三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所以比喻呢系耶稣最擅长嘅方法。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嗱呢度有少少意思就系有啲嘢呢他们不能够听因为就算讲了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就只能够解得明白的就解解不明白的就不解三十四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或者我们还不太明白，我们捡回去前面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开头就讲了撒种的比喻，他说没人的时候，即要等到人走晒了，跟随耶稣的人还有十二个门徒就问了，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十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然后下面耶稣就解那个撒种的比喻。我这里有少少的矛盾啊，剛才我讲过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因为比喻易明嘛。但现在似乎耶稣有讲话，他为什么我不用比喻，或者呢我对那些 外人呢就只是用比喻，因为我不想他们明白。那就很矛盾啊。或者我先举例，为什么比喻呢是容易明白，我刚才讲过比喻就是将真理很具体的话给你听，譬如什么叫公义圣洁啊仁爱，这些很抽象。但比喻呢因为是有一个实质在这里，所以你比较容易呢就捉到那个的意思。第二呢，比喻呢很吸引你的兴趣，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有两个儿子，啊有一个问爸爸，他说将你的家产分了给我，啊有一个有一个人啊当他下耶利哥的时候被强盗打，啊咁呢啲呢好吸引人听下，因为比喻呢差唔多都可以话係有少少故事下，或者啲短故事咁样嘅性质，所以应该係好吸引人听，好吸引人哋注意。而且比喻呢好容易记得喎，所以点解我剛才讲你哋记得最多嘅就係比喻下，啊你哋最熟嘅呢就係比喻，因为呢啲比喻实在係好精彩，因为耶稣的确係一位好出色嘅教师，当佢讲嘅时候佢哋就明啦。而且请大家留意喎，比喻是在什麼狀況底下講的呢？啊好像跟你們去旅行啊，去到山頂啊，耶穌就說天空的飛鳥怎樣啊，就講了啊。比喻不是看的，比喻是聽的，即是說你一聽就明白了，不用解的啊，哪有人解講故事又要解故事的啊，你一講個故事你就懂聽的嘛。咁呢個所以耶穌點解要用呢個方法，因為呢個方法最直接啊，你一聽就明㗎喇，你一聽呢就有嗰種震動嘅能力。譬如話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啊，那嗰個人呢被強盜打到半死喎，然後呢有三個人經過，第一個祭司，第二個利未人，第三個係好撒瑪利亞人。哇你一聽好激動啊，哇乜嗰個祭司同埋利未人係咁㗎啊，只有嗰個好撒瑪利亞人救返嗰個被強盜打嘅人啊。好直接跟住會問，請問嗰三個人你係其中邊個？你似嗰個祭司啊，還是你似嗰個利未人啊，還是你似嗰個好撒瑪利亞人？請問邊個係你個鄰舍？你有冇對佢咁好？耶穌講嘅比喻係帶有好大嘅能力，当那些百姓一路听的时候，他们里面要思想，喂耶稣会不会在这里闹人啊，谁是祭司呢？谁是那些利未人呢？谁才是好撒玛利亚人呢？跟着你又自己会反问，到底我是哪一种人呢？所以其实比喻很有能力，比喻是一个很技巧的表现，比喻能够将真理显明出来，比喻能够将你从地上面的事你去仰望天上面的事。跟着有一位的神学家，他说什么叫做比喻呢？就是用地上面的故事讲解天上面的意义。比喻就是这么简单，比喻就是用地上面的故事来到表达天上面的意义。所以其实比喻应该是人最喜欢听，比喻应该是人最容易听，比喻呢应该是人最容易明白。 但耶稣唔知点解讲得咁得意，佢话我对外人咧只系讲比喻，佢哋听都听唔明啊，睇又睇唔见噶啦，啊佢哋咧好似又蒙了心眼。我哋再嚟睇下，而家就请大家打翻开马太福音十三章啦。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开始。马太十三章第十节开始，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是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一段圣经是新约圣经里面很难解的一段的说话。耶稣的用意在哪里呢？耶稣似乎有时又故意不想人去明白，他是有些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他都没有心，即是他都没有那个追求渴望的心，他怎会明白天国这么深奥的奥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守着主餐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从来未接触过基督教的，我从来未听过耶稣的，他走了进来，如果他觉得我们这班人在做什么，一人递个饼，你就耷低头在祈祷，很虔诚很恭敬，哇一人间又吃了去，然后呢又一人间又给个杯，一人一杯，又耷低头又饮的时候你好像很感动，咁嗰时你好似心灵里面好多嘢思想，啊佢觉得你班人怪人嚟㗎，佢做乜鬼啫，咁就分个饼分个杯。因为点解呀？因为佢係爱人㗎嘛，佢点明啫？佢点明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耶稣为你舍身，耶稣为你流血，嗰、那个饼嗰、那个杯对你嚟讲有几咁深刻嘅意义。有好多人佢哋流住眼泪嚟到去守主餐，有很多人他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心灵里面几咁的震撼，因为主的爱激动他。对于那个爱人来讲，他入到来就不知道你整班人在搞什么鬼、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天国的真理不是对爱人讲的，爱人他们真的没办法明白，他们怎么明白，他们根本都看不通看不透天国那个的奥秘。因此耶稣他说，我只能够用比喻对你们来到讲，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来到去领悟，有没有办法来到明白这个真理所表达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都求神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都看得见这些的比喻对我们来讲不是陌生的，这些的比喻是耶稣很重要的教训，耶稣将天国的真理，特别是天国的奥秘，透过比喻向那些属他的人来到显明出来。所以在比喻里面占了绝大部分是讲到天国的事，好像十个童女，好像按财干分银，有个领了五千，有个领了二千，有个领了一千，很多都是讲到天国的事。所以耶稣一开口讲的时候，他就会说天国好似乜嘢。好啦，而家我哋要嚟到点样去解释比喻呢？我哋解释比喻要非常之小心， 因为比喻呢是集中讲解一个的真理。大家千祈不要在一个比喻里面将它样样东西都来到去解它。比如我再举回来刚才跟大家读过就是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是很小，后来就变成一棵大的树，然后就有很多飞鸟来食。很多人就问了，他说那棵树代表什么呢？那些雀仔代表什么呢？我就去解它，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树，特别旧约以西结书讲到树，它地上面的国好像树一样。那会不会那棵树呢代表地上面的帝国呢？飞鸟是什么呢？飞鸟呢都是不好的象征，所以那些飞鸟呢都飞入来这棵树那里。因此呢就有很多种的解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读比喻的时候起码有三个很原则性解释的方法。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时的文化背景。即是要明白当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对当代人来到去讲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故事对当代的巴勒斯坦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其实耶稣所举的例子都是日常见的。譬如有人杀种有人是看羊的有仆人又有个家庭主妇呢喺度呢整面包将啲酵呢放喺个面团里面等呢全全发起上嚟。所以呢耶稣所举嘅例呢都系一啲最显浅系当代人明白。不过可能犹太人佢哋嗰种嘅方式同今日我哋所了解嘅方式有少少嘅唔同。因此我哋需要去花一啲嘅功夫去研究一下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他所用的例证在当代那个背景里面是怎样。第二，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上下文，就是说耶稣讲这个比喻那个对象相关的一些经文。现在我请大家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由第一节开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被称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故事。因为在这章圣经里面有三个比喻都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有时我们就去解这些比喻。但在你解之前你一定要看下上下文。到底耶稣向哪班人讲比喻，耶稣讲这番比喻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看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私下议论说，他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然后耶稣呢就用比喻来到去讲了。如果按照刚才的原则，就是耶稣是想有些人听不明白的，可能他们中间有些人都不明白，什么浪子而已，浪子怎解而已，就是他们不明白。但可能有些人如果他是有心他是呢开始被圣灵感动，他就开始会明白这个比喻所讲的真理背后的真理是什么了。或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前面一百隻羊那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这九十九隻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去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羊很贵一只。羊可以是他们牧羊人那些的生命来的。一方面羊好贵， 啊，另外一方面，牧羊人好爱嗰啲羊，建立咗感情啊。如果唔见咗只几大都揾翻佢啦。点解揾咗嗰一只又要抬起肩头上边啊？原来咧，当地嘅人话啦，佢话啲羊咧好嗲噶喎吓。如果只羊唔见咗啦，咁佢就赖死喺度噶啦吓。咁咧就等到个主人去到咧吓，咁就拱翻去吓。但佢唔肯行噶吓，就要你抬佢吓。所以嗰只羊咧好识诈娇吓，于是咧又抬喺膊头上边啦，咁啊捧佢翻嚟啦。翻到嚟就好欢喜啦，因为唔见咗只羊都揾翻啊。但系请大家留意第七节啊，耶稣就话：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啊，喺天上都要这样为他欢喜，比较为99个不用悔改嘅义人欢喜更大。请大家留意呢度有个名词，不用悔改嘅义人。有冇呢回事嘅呢？唔使悔改嘅义人，咁真係认真巴闭喎，唔使悔改佢就係义人，即係根本冇呢回事嘛，边个义人唔悔过改呢？即係只有你悔改你先可以做义人嘛，如果你唔悔改你点可以做义人呢？不用悔改你都唔使悔改啦，你就係义人。咁係咩义人啊？自以为义囉，好明啊。所以你要睇下开头第一节嗰度就话耶稣系向边班人讲呢？耶稣系向嗰班文士、税吏、祭司嚟讲呢一个嘅比喻。所以耶稣喺度呢有少少嘅暗喻喺度，就话你哋呢班人呢系唔使悔改嘅义人，你哋有99个啊，但系呢而家有一个罪人，我都为嗰个嘅罪人牺牲，我都要拯救嗰个罪人，佢嘅欢喜更大。你九十九个唔使悔改嘅义人，边有咁嘅事嘅啫？个个都系要悔改之后先至做得义人啊嘛！你不用悔改，即系你自以为义啦。因此，当我哋解呢啲嘅比喻嘅时候，一定要好留心呢啲嘅上下文，然后咧，我哋就能够了解耶稣所讲呢个比喻嘅意思喺边度。有好多时候，耶稣讲比喻嘅时候，佢自己会解埋。因此，最安全嘅方法，就睇下耶稣对呢个比喻有冇讲解。如果耶稣对呢个比喻有讲解，咁我哋就好清楚明白知道呢个比喻系乜嘢啦。而家我哋再返嚟马太福音第13章，我哋就睇下耶稣所讲呢一个撒种嘅比喻。我哋又睇下个背景喎，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起路旁的就飞鸟来吃尽了。咁呢个是第一种嘅情况。第二种嘅情况，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嘅，嗰啲土唔深下，但係发苗呢就最快喎，日头出嚟一晒呢，因为冇根就枯干了。呢个係第二种情形。第三，有落起荆棘里面嘅，咁呢就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第四，又有落起好土嘅里面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可听嘅就应当听。我唔知道大家睇咗呢个比喻，你觉得应该点样嚟到去解？当然可以有好多种嘅解法啦，但我哋唔需要咁细微去逐样睇。有啲人解嗰个撒种系边个人，嗰啲种子系咩吓？咩种啊？点解咧又会有飞鸟嚟食啊？飞鸟代表乜嘢啊？总之好多嘢解，但系咧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其实每一个嘅比喻，通常只系带出一个嘅真理。你唔可以喺呢个比喻里面挖东挖西吓，乱咁解佢，就解出几十种嘅教训出嚟吓。其实每一个嘅比喻都系集中系讲解一个嘅真理。而家我哋要嚟到睇下耶稣佢最权威嘅解释系乜嘢？ 第十八節，十八節。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他說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有很多人他都說啊，我都聽下道理先得啊，我都去下禮拜堂啦，但他係咁耳聽都冇心㗎，一陣間就唔記得啊，好快就冇咗，就好似撒喺嗰啲嘅路旁嗰度，好快呢就冇咗啦。惡者嚟將撒喺佢心裏面嘅就奪了去。第二十節，佢話撒喺石頭地上嘅就係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即是說這些人都聽到那個道，都開始在他心裏面有些反應，有些作用，但似乎經不起考驗。當人家笑一下他，喂，你都做基督徒啊，甚至當逼迫來到的時候啊，他就跌倒了，那個的根不得深啊，就冇咗啦。第二十二節，第三種情形，撒起荊棘裏嘅就係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第三種情形，佢似乎一路生長緊，而且真係生咗出嚟喎。但唔知點解呢，但有時撒種都係，如果一撒曬喺啲泥土裏面，如果你冇清理好啲泥土，就嗰啲好嘅道、好嘅種子呢，同嗰啲野生嗰啲荊棘啊、泥啊嗰啲就一齊生長。初初呢都冇乜嘢，但越生越生嘅時候就逼埋起一齊啦。甚至嗰啲野生嗰啲嘅荊棘雜泥生得更快、更茂盛，咁就壓死咗嗰啲嘅嗰棵好嘅植物，一夾呢就夾住佢，嗰棵好嘅植物呢就冇辦法生長。耶穌喺度特別指出，佢話我哋有今世嘅思慮，我哋更加有錢財嘅迷惑，就叫我哋冇辦法再生長落去。我哋唔係唔生長，不過夾呢就好快夾死咗，就唔能夠結實。第二十三節，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到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請大家留意那個的次序，最先是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三十倍的。耶穌說只有那些真正將神的道藏在心的裏面，又能夠勝過環境，又能夠勝過很多的迷惑，他才能夠結實。但我想請大家再留意一下，如果我們再簡化一些這個的比喻，其實這個比喻只是講兩樣東西，一樣就是有結果，另外一樣就是不結果。我不理你什麼泥土都好，你的結局呢就是不結果，只有一個泥土是可以結果，不單止結果，而且結果非常之豐富，那個豐富的程度是超乎你想像的。通常有人說一幅的泥土如果能夠收成是達到十倍，已經是非常之了不起的了。那幅呢實在一幅很肥沃的泥土，哇，怎可能一幅的泥土它的收成會達到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呢？是很難、很出奇、很超乎尋常的一件事。但耶穌的應許就說只有兩種的選擇，一個就是你根本不結果，就不理你什麼土都好，在路邊也好、淺土石頭地也好、被荊棘擠住也好，你都是不結果的。只有一種是能夠結果，而且結果非常之豐富。亦都有人解釋， 如果我们将这个比喻从那个撒种者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撒种的人都挺失败下。撒撒撒撒这么多种冚唪都去晒地度，都不生的。会不会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将种子撒出去，很多人都拒绝，很多人听听下，哎，又没了，来来下礼拜堂，哎，又不来，他都没有心，被世上的思虑缠累，礼拜日这么多节目，不如不要去礼拜堂，很多东西。如果从这个撒种人的角度，似乎是一件很令他颓丧，很令他灰心的工作，但是在想不到的时候，一个撒种人的种子就落在好土的里面，而且那种的收成是非常的丰富。一个的比喻亦都是鼓励我们今天去做传福音工作的，我们不要灰心，你怎会想到可能有一粒的种子就落在好土里面，以后的收成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呢？让我们从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都能够自己醒悟，因为比喻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耶稣虽然他讲这个比喻讲完了，他是要你去想。比喻那个有力的地方，就你听完了到你自己想，你是哪一种的泥土呢？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你有没有结果呢？